欢迎光临现实肤浅，
这里是奶茶店店员小爱，
这里是咖啡店店员小别，
我们这里有冰的、
热的、
茶饮、
咖啡、
水果味、
巧克力、
酒精、
奶油、
甜的、
苦的、
酸的、
咸的，
气泡般感受，
丝滑般体验，
清爽解腻款，
香醇浓郁款，
中式的、
西式的、
提神的、
助眠的，
那么
你
们
想
喝点
什么呢？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
我们收到了几
千份的
订单。
最后我们挑选了30位尊贵的 VIP 来到了现实肤浅的门店，
下面我们就会为大家端上这些精心制作的饮品。
至于那些没有投稿的，
错过了投稿日期的，我反正也没再看了
啊。我们店门口啊煮了一大箱那个保温箱的那个圣诞热红酒，你们自己去
DIY，
对 DIY 自己就是开一下那个，就那个银色的大桶，看到了吧，就自己开一下啊。
鼓励大家使用保温杯，
就开始把那个门口已经排到巴黎去的这个长队给大家迎进来吧。哎呦，第一位客人怎么自己跑过来了？这又不是终点线，这不是熟人吗？这是我朋友，一位超级艺，就是
艺到不行的艺人，
特别
是店员小爱的朋友，
有点过于热情了，过艺的一个人。哦，既然是个熟人，他自己的这个地方张罗就行了，咱俩去后面准备后面的吧。这个让他自己
一般都不需要我再发说什么话了，都毕竟是艺人。
那么下面有请小鱼。
看演唱会，跟帅哥吃饭，出去玩，现在中年人的三大养生方法。如果可以跟帅哥一起出去玩，顺便把演唱会给看了，我简直无法想象自己是有多快乐。
连嘴角都咧到头顶了。你看是吧，你觉得它像不像一杯那个摇晃的冰可乐？
我觉得吧，就特别想说
请喝冰可乐。
冰可乐是人生，
对，但它是那种摇晃的，一打开
先把气给放出来，
是吧？我给他点一份摇晃的冰可乐，是还挺合适。
他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你懂是吗？
我特别懂。
我当时就见到他，因为他当时要去看演唱会，然后哇塞，那个开心的那个嘴，
就感觉都要，我听他说我都感觉哇塞，这三件事要是放在我身上，我都不敢想象我是多么快乐的小女孩。
明明他说的是中年人，你们这些中年人、
中年小女孩。
真是，那我们经历了这么热情洋溢的就是第一位客人的
开场很热闹、
一个熟人的点单之后，那么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客人乌王七七。这是一个有一点温暖的一个点单。嗨，老爷，你好吗？那边也会有你喜欢的下雨天吗？这一年是对于我来说很特别的一年，我迎来了我的18岁，我也即将高考，可能最近的情绪不是特别好，感觉最近我的小世界没有那么亮了，可能需要充充电了。我的心碎碎的，但是有一点点年好了。昨天我的好朋友们安慰了我半天，妈妈也总在开导我，我是被爱包围的小孩，好多人都很爱我，你别担心，高三不就是这样吗？崩溃又重建，我们一定能战胜所有困难的，你给我点力量。家里添了人口，咱们的祥义宝宝，你看到了吗？他被养得很好，胖胖的，肥肥的，他已经16斤了，我说他像小猪。我们会带着你的那份爱去爱他，他的哥哥们也很喜欢他，每天争着抢着看着他，摸摸他，抱抱他，咱们家人丁兴旺着呢，你开心吗？剩下的几个弟弟们正处在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都不会坏的，都会很正的，他们只是有些调皮，但是我充分相信他们的品质，我会好好引领他们的。姥姥很好，你别担心她，她现在天天忙着带孙子呢，累并幸福着，我们会经常去看他，陪他玩。他现在也变得特别厉害了，什么都会做了，炖的肉也很香呢，跟你不相上下。你馋不馋他做的包子呀？ 我能吃到，你吃不到吧？舅舅你也别担心他，他现在长大了，每天都可以认真的工作，很辛苦，但他很努力，早早的就出门，很晚才回来，毕竟有三个儿子要养呢。小姨现在也变得比以前更爱美了，思想也很开放，我总是希望她能活出自己，但还是很操心，家里两个儿子总让她着急，但是她还算乐观，老给我们鼓捣好多吃的，厉害得很。我们现在其实已经适应了没有你的生活，这么说你别难过，就是大家都能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了，不会太去依赖你了，但是大家都很想你，非常非常想你，会看到什么想起你，会在聊天的时候聊到你。前几天我和弟弟还有妈妈坐在客厅里听音乐，他突然让我放一首《爸》，我没给他放，我说好不好听啊，我也没听过，我给你放一首我最近喜欢的，边打岔边装傻的，然后他还是哭了，我知道他是太想你了。我猜你在那边过得也还不错对吗？毕竟你那么厉害，在我印象里就没有你不会干的事儿，能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不管干什么都别太累了，开开心心的都回来看看我们。倔强的小老头，你还是不准备来我梦里吗？我又不怕你，我非常想你，你放心来吧，让我看看你，跟我讲讲你平时都在干什么，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一定放心，别担心，我们照顾好自己，终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的。新的一年快来了，老爷圣诞快乐。
是一种特别细碎的幸福、是一种温温热热暖暖的幸福。
对，虽然是在告别和想念，但其实说起告别，说起失去这个事情本身来说，其实是一个挺难过和痛苦的事情，但是我在他的来信里面还是能感觉到大家都有在往前。
我想给吴王七七端上一份温热的姜茶，里面可能还有点桂圆，有一点红枣，就是那种围炉煮茶似的，一直在那咕咚。
对，它不是可能，它不可能你每天都有时间去煮它喝或者是怎么样，你可能特别需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空闲的时间段，然后感情也到那儿了，时间也到那儿了，东西也有了，然后你的心情也有了，你可能花个时间慢慢的咕嘟咕嘟让它煮着，然后你温温热热的喝下去，就像心里的这种思念。不可能每天都拿出来说，甚至可能大部分的时候你都要隐藏住你心里面的这份想念，然后继续往前生活。在有这个订单的时候，你可以放肆的去想念一个人，去怀念一个人，去记住一个人，
然后最好再吃点坚果呀，吃点烤熟的棉花糖啊，小橘子呀。
对啊，
一家人就是
也有其乐融融。
对，有姥爷姥姥，有妈妈爸爸，有
对老爷老爷就会有这种形式也在陪伴着你们。
是真好。
接下来呢是我们要送给这个我必须得特别郑重的读出来的一个朋友，他的 ID 是唯一星标订阅是现实肤浅的面包。面包的来信是，我要在特别温暖的今天同你们分享这个小故事。前段时间我的情绪就像天气一样骤冷骤短，其中深陷情绪漩涡的一晚，我突然想吃薯条。作为一个极度健康生活且丝毫不碰会伤身的东西的人，我的好朋友阿宝听到这个消息首先表示很震惊，接着为他因此震惊而震惊。那晚没有随便的结束，睡前我收到一个 PDF 文档，来自阿宝。我想你更清楚知道我们一直都在，不管你开心还是不开心，是永远打不散骂不走的家人。他说他是一个喜欢用文字来表达的人，恰恰我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被文字感化的人，但打开的那一刻我已经忍不住啪嗒啪嗒掉珍珠了。啪嗒啪嗒掉珍珠还有第二次，是那晚的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阿波凌晨2点多发来的16条短信。阿波是阿宝的男朋友，我们是共友，是初中同学，但不常聊天。以前的聊天框都是关于阿宝，但这次不一样，聊天框的温暖已经溢出屏幕。我会一直爱阿宝，阿宝也会一直爱你，你别有关系， 你也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不常联系之下的突然来信，让当下的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美好。能有什么关系呢？真的没关系。那一刻我像是吸饱氧的芽苗，准备破土而出。今天我和阿宝订好了去青岛过圣诞的机票，说走就走的决定。即使到现在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刻还是觉得不真实。十二月有太多盼头了，听说去年青岛圣诞下初雪，不知道今年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我一定会传照片给你们看的。圣诞那天我会和阿宝在青岛哈着啤酒听现实肤浅。我不敢想象会有多幸福，拥抱阿宝，拥抱你们。最后我想谢谢玉泥波波（括号阿宝和阿波）。人面对最赤诚的情感的时候是无法控制眼泪的，现在再看一次你们发来的短信还是止不住眼眶湿润。在我最需要被网兜捞起来的时候，你们总是及时出现。你们像是拼图胶水，把我散落在地板上的拼图碎片粘粘起来。我会默默把收到的爱乘以十留在心中，时常拿出来暖暖。谢谢你们在我心里的地皮上建造一间24小时带着暖气的小公寓。被烤熟我也愿意。我爱阿宝，阿宝爱阿波。圣诞快乐，芋泥波波的爱情快乐。最后的最后，我想大喊一句，我的好朋友，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圣诞老人会替我实现的，爱你们。哦哟，我们为这位朋友送上了我们为数不多的
酒精饮品，
还是地方风味的。为什么是地方风味呢？因为我们是哈啤酒，
青岛啤酒。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一起去过圣诞或者过什么什么节日去度假，太幸福了。
对，我们点了点花毛一体。
这个情侣朋友有关系也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珍贵的一份情谊。
对，然后我们再点了点海鲜，
这个场子弄大起来。我们为面包送上青岛啤酒，
附带小吃，自己加料，好吧？
你说的这是青岛话吗？
有的。
希望你和你的朋友过一个快乐的圣诞。
哈，青岛啤酒
没。
不是青岛朋友说这是哪儿的话？
青岛朋友说没听过的，这是青岛话吗？
这是大连话。大连也没有。
你同时
啤酒是液体面包，我们给面包液体面包这一份体贴。面包
多么的，
你收到了吗？
你要喝哦。要和朋友去喝哦。
接下来一份订单来自于 Party， 他的订单内容是这样的。我和他重逢在2022年的国庆节，两个人一起约饭喝咖啡，迅速熟络，好像没有6年未联系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惊叹许久未见，我和他笑着讲，这叫君子之交淡如水。那天以后，虽然我们分隔两地，但基本每天都联系。他喜欢的哲学思辨、灵性思考，我陪他一起看朝霞落日，飒飒流云。我也是看他动态才发现了小宇宙这个宝藏。两个人在秋冬时节的联系，默默地支撑起了两个人各自的生活。后来时间快进到他找到男朋友，找到他喜欢的人，他能在他身边陪伴他，而我们也就一如之前渐渐没了联系。在那之前和今年不太一样的一个冬日里，我听着播客从公交站往住处走，寒风吹散浮云，一轮凛冽的明月就这么挂在天边，月亮也好像摸透了我的心思，向下探出身子来让我看个明白。我把这滚圆的月亮拍下来发给他看。那一年在给他的生日手写信上，我写着，我对月亮许愿，你要一直快乐。我知道人生圆缺如月，一直快乐的人生也许并不存在，但我想还是要快乐点好，哪怕就多那么一点。我偶尔想起他，在看到他动态的时候，在看到月亮的时候，在想起他的时候。我的朋友，希望你一切都好。 我特别特别想给他送上一种很清爽的一种东西，
嗯，
就是加冰的椰子水。
嗯，
君子之交淡如水。
对，
加上椰子水也是口感刚刚好，
有一点味道。
嗯
嗯，百分之百纯椰子水，
纯纯的，
健康的。
你有没有那种，就像他这样形式的，比如说会，因为他一说到月亮吧，我也想到我也有一个月亮朋友，我们平时也不会联系的特别频繁，但一旦月亮特殊的那一天，他就会把月亮拍下来，比如或者是在某些月圆的正好又碰上是节假日的时候，他就会拍下月亮，就好像我们两个人的联系就是靠月亮打暗号一样。
嗯，
我觉得这个也挺妙的，就是可能他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特定的那个时间给你发去一个暗号，你有收到，然后代表哦好像他过得很好，然后我反馈哦我也过得还不错，然后两个人还是各自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单一口味的椰子水就很适合这种感觉感受，
就是很轻，但是
很轻，
你知道其实椰子水喝完了之后你会想喝它。
嗯，
会是不是会想起那种，
对对对，
在你的喉咙里面那种有点挂壁的感觉。
哎呦这明显就是专业了，
有味道的，
有味道。而且加冰和不加冰椰子水完全不同，
还是要喝冰的，
必须得冰的。他这样的感受一定要有加冰。
我希望他能够喝起来是清爽的感觉。
有你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吧。你可以试一试下一次。下一份订单来自小金同志，他的订单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江苏这里气温刚刚降下来的时候，在我家阳台上多出了一位客人。早上发现因为窗台上的角落上平白无故多出一些小树枝，保留这个疑问，当天下午老妈喊我过来看，原来是一只鸽子在窗台搭起了一个小窝。后来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要去探望它，积极与它互动，就是时不时轻轻敲一下玻璃，他会迅速把自己身子鼓起来，像极了生气的河豚。如果我的手指离得太近，他的翅膀会扑腾起来，上下摆动，然后气愤地啄玻璃。之后一两天的晚上，睡觉前打算再去看一下那只鸽子，结果我发现他留下两颗鸽子蛋，顿时就对之前自己时不时的骚扰感到十分后悔。又过了很多天，这些天我只要有空就会蹲在窗台前，琐碎的生活里突然有了盼头。之后一天早上我看到了小鸽子被妈妈保护在身子下面，但可惜的是只有一只鸽子宝宝活了下来。鸽子宝宝会在窗台上等待父母觅食归来，后来我了解到鸽子夫妻双方是轮流孵化觅食，现在小宝宝出生了，于是他们就都外出了。再过了一些天，小鸽子可以站起来走了。我好几次看见它跳上防护网，望向窗外，想象着自己飞翔的样子。后来，小鸽子有能力飞走了，它的父母回来没看见他们的宝宝。我猜想他们有激动，又有一些悲伤。不久之后，他们也飞走了。我和爸爸把他们的窝打扫干净，一切又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见证了窗台上的生命的诞生，感叹生命的伟大。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不要熄灭在风中。用了新裤子的歌名。他这封来信里面配图是他见证鸽子落在他们家窗台，以及鸽子在他们家窗台开始搭窝，以及发现了鸽子窝里面的鸽子蛋，然后来小鸽子成长，一步步见证。他还发来了图，感觉就像是一个观察日记一样，就一步步见证一个小生命诞生成长然后飞走。
哎呀，好想送他某种香香甜甜醇厚的东西。
这个是小爱同学
小爱同学的限定款
小爱同学的限定款，
就一定要送这个给他。
当时我们看完这封来信的时候，小爱同学立刻就说，不行，我一定要把生魔芝麻糊送给小金同志。
小金同志，南方黑芝麻糊吃过没有啊？就我不知道为啥，可能是那个鸽子那个颜色有点像芝麻糊的颜色
啊，
就是那种嚼到刚刚好的浓度，一口
香香的，然后冒着热气，然后很香醇的那种。
最后吃完了还得把那个杯壁给它舔一下，那种。
那你不是南方，北方也是这样的
哦？因为我只知道南方黑芝麻糊。
我觉得能观察那种特别细节你才能品味出来，就是很多食物比如说如果是光是芝麻可能你品不出来它，
你也可能不在意它，
对，你可能就是芝麻，嗯，因为我有别的菜，
对，
而它把它磨碎了然后又加上水那种热气就烘托到那儿了，你能够感觉到那种细碎的来自于
层次啊，就慢慢慢慢的浮现下来，
嗯，我的形容词实在是太有限了，我就觉得他俩就是太配了，
就是配，
嗯，
配就不需要别的形容词，我们俩就是配就行了，嗯，
对，那个也不一定非要南方黑芝麻糊，北方的也行，
嗯，什么都行，就是给我们的感受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平时已经太少有这种像观察日记一样记录一些事情从开始到某一个过程，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我已经很少，比如我也偶尔会在窗台上能够看见鸽子落在我们家的那个窗台边沿上，当时呢我只是有一个念头，哎呦鸽子，我就再也没有想到说我要花时间去记录它每天要干什么，它为什么落在这里，以及怎么怎么样，不容易，我很喜欢这种细节的这种感觉，
嗯，深磨芝麻糊送给我们的电子哥们儿
小金同志，
不是电子哥们儿是那只鸽
啊，
电子哥们儿和小
金同志希望你们喜欢。
好，下面这位客人叫做地球人 Z， 他的订单内容是这样的，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if you just put your heart into it. You can do it. If you can dream it.You can be anything you wanna be if you can just believe it。 最近的一次嘴角忍不住上扬是在11月26日，图书馆7楼001号座位。2023年是我觉得很成长、很 life lesson 的一年。我选择了在考研和大学生方程式赛车队（括弧我的第三个赛季）（括弧）同步推进。战线长度分别是9个月和11个月，插曲不断，强风吹拂。想要这么做是因为很羡慕大佬们的多线程推进，或者说 multitasking。 10至11月底，比赛结束，秋招结束，考研临近，比赛成绩大跌，秋招只投了一个，至今对方未查看，考研自己没有底，以及和一个女孩的故事悄然结束。因为一事无成，所以才无限可能。11月26日8时10分，我突然意识到，啊，今年实现了自己 multitasking 的想法，现在又可以体验一下类似于裸辞的那种裸闯社会了，很棒啊！兜兜转转，还是来到了我期待的洒脱。那一刻突然觉得好开心，似乎可以盖过一整年的 low mood。我相信之前的积累。没有结果也没有关系，考完研就要开启下一段旅程了，祝大家都生活顺利，
要学习这个心态，
嗯，
所以我们送上了一杯，你只要听名字就觉得这个喝的非常适合这位朋友的饮品，嗯，它就是元气美式，
果然是咖啡馆小别，
小别
上
小别上的一杯元气美式。
我特别喜欢他说插曲不断，强风吹拂，因为一事无成，所以才无限可能。
要的就是这种心态。
对，你看我们就不给他点酒，因为他要开车。
嗯，所以一杯元气美式，祝你上路，随时随地开启你的下一段路程，
提神醒脑，充满了活力，
嗯，
对于未来有无限的可能，说不定他就是下一个周冠宇。就算不是，那也是我们最独特的元气美式的地球人 Z。
至于为什么是元气美式呢？
元气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名字起得好，
嗯，元气是什么？
元气美式的口感相当于是气泡水加美式。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看你能不能够接受这个口感，因为我身边有朋友是不太能接受这个口感的，
嗯，
但是我非常的喜欢，
而且必须得是冰的
冰元气美式，
嗯，
体验都是体验。
我刚脑子在想，那个如果把气泡水打到那个热美式里面，都会是什么味道？那一定很奇怪。
都是体验，去体验吧，朋友，去体验吧。
好，这位客人，你的单来了哟。
下一位客人是我们的老朋友，透明瞳的订单，他的订单是。说到最暖心的小事，大概就是家属的陪伴了。
一直叫男朋友来着，这次对他的称呼换成了家属，还有点不适应啊。说来奇怪，明明我们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喜欢出去玩的是他，喜欢宅在家的人是我，但是现在变成了喜欢去搞运动的是我，他开始在家里默默地做家务。其实家属不是个特别会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但是他会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爱意。我最近沉迷去射箭馆射箭，因为太想培养一个共同爱好了，就一直试图拉着他去，但是他一直说不是很感兴趣就没有去。前几天射箭结束之后，天都黑了，因为射箭馆在背街的位置，其实自己一个人回家还是有点怕的。本想着给家属发个微信让他来接我，但是想想折腾他来实在太过于麻烦，不如自己装着胆子回家吧。但是一推开门发现家属站在射箭馆门口等我。
Oh my god， 他没有箭馆的门禁卡进不来，也不知道一个人站在那里站多久了。他看到我出来还很开心的挥手，没有一点点不耐烦。当时鼻子有点酸酸的，去牵他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已经很凉了，真的是不知道他在我们这个深秋刚下完雨的晚上等了我多久。那天回家的路上真的是心里暖暖的，但是鼻子酸酸的。
啊，
又是为别人美好爱情鼓掌的
一
天。
我一定要给他一种很饱满口感的饮品，
所以我们送上了芝士牛油果酸奶，
是那种发酵过之后别有风味的酸奶，
对，就是沉淀出来的三层口感。
嗯，哇，喝完这一杯我都不饿了，我都可以晚上不吃饭了，都
吃饱了，吃饱了，
羡慕饱了，羡慕饱了。
怎么说呢？
把别人家的宝宝馋哭了。真好，
你真的，我感觉我们两个人特别奇妙的是一路见证透明瞳的这一段关系的发展心路历程，
从一开始用来回交换书，
以书定情吧，对
吧？紧接着是他们俩开始在家玩那个 Nintendo， 就是
玩
游
戏，
结婚，然后
对他在
伴侣，
嗯，透明瞳在之前也和我们在私信里面分享了说，说儿子别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们结婚了，哇。
哎呀，本来我想说怎么也没给我们寄喜糖，后来想哎我们也没随份子。算了，我互勉互勉了。
哎呀，我觉得那一刻就特别特别的神奇，就是就感觉你见证了什么。
蛮好的，就蛮好的，就也不是那种好到就是感觉一下子突破了天际那种东西，会让我没有安全感。它特别就是难得的，
它是一步一步的，
对对对，
有条不紊的。
它就给我一种特别安心的感觉，我不知道为啥。别人家的爱情怎么那么顺利？那我不能光爱情了啊！那我们找下面一位客人，
对，订单是什么？
那下面一份我想送给鱼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读，也可能读鱼骨，也可能读玉骨，玉骨 Y U G U， 他的订单是这样的。前几年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低落，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很孤独，每天都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后来为了让自己好一点，开始晚上散步，去附近的小山丘看日落。有一天我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在爬小山丘，路过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小女孩坐在草地上玩，那个小女孩在捡地上的枫叶，给她爸爸妈妈说她找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枫叶，然后他突然就走到我的身边说，这个枫叶给你。我愣愣地说了句谢谢，小女孩看我接过了枫叶，就跑回她爸爸妈妈身边说，我把叶子给那个女孩了。后来我把叶子收起来了，准备给她做一个摆件挂起来。我想小孩子就像小动物一样，他们很容易就看透一个人的情绪，真的很谢谢那个小女孩直接的安慰。那片枫叶就像是那个小女孩一样，每次看到她我都会想起曾经有这样一个小女孩给了我毫无缘由的善意。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
后面都不会，
后面
不知道是怎么唱了，我们俩也毫无缘由的给你送上了一首歌。伴随着这首歌，我们想给你送一份清提气泡果茶，去冰的，
不要冰，
去冰是凉的，但是
温度刚刚好，
对，
没有让你打一激灵的那种。
对，是属于枫叶季，拿在手上不会太冰，但是喝下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在运动了之后，感觉到
清爽的、丝滑的流动。
嗯，小女孩就像是这个果茶里面的清提。
对，
你不一定要吃到它，但它所有的味道都在这一份果茶里面。
对，你能体会到的都是它来自于它给你带来的感受，
是一种在恒温里面出现了一股清凉感。
就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但是有格外感觉到自己特别寂寞和特别特别孤独的那个时候，能遇到这样的画面或者有一个小小的陪伴，感觉真的像是那种救命的良药一样。他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就是个陌生人，但是
毫无缘由的身影。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感觉有时候感觉人啊，有在这个时候呢，又感觉人还是挺美好的，人类还是挺美好的。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新的饮品。
对，
要送给他，快坐下，我们俩在你旁边，一人给你拿一个枫叶，一起跟你陪你唱的刚刚唱那首歌。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
好，让我们迎接下一位客人。
下一位客人来自可乐骑士的订单。他的订单是这样的，提到圣诞节你会想起什么呢？我会想到小学时圣诞节的晚上，我捧着英语社团发的一盒巧克力站在路边等车，天气很冷，巧克力被我像块宝一样揣在怀里。圣诞节前后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我们会聚集在小店里面挑选贺卡，会唱着歌发着光的是最高级的，我们互送贺卡，一句简单的圣诞快乐就能开心一整天。圣诞节仿佛一场梦，小学过后梦就醒了，大街上再也没有圣诞节的踪影了。再次感受到圣诞节的实感就是高中了，和高中的新朋友们（括号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约定要互送圣诞礼物，之后呢，这个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说实在的，我其实都忘记送的是什么礼物了，再回忆起来，心里只有和朋友们一起过圣诞带来的那种温暖。我们还会在圣诞节那天互送一封电子贺卡，就是 QQ 邮箱的那种，收到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惊喜。今年我们毕业了，迎来第一个异地圣诞节，虽然礼物不能亲自送给朋友们，但祝福是不会变的，希望我们都能开心幸福，也希望我们考试不挂科。我们为这位客人准备的饮品就是金桔柠檬冰茶。
你知道金桔柠檬和刚刚就是我们给那个玉谷的那个清提果茶是不一样的。
对啊，
口感完全不一样，
酸酸甜甜带着浓郁的橘科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它的存在感其实还挺强的嘞，
有很强烈的给我一种学生感。我好像工作之后就比较少比如说送贺卡呀那种简单的庆祝方式。
嗯，比如说聚集在小店里面挑选贺卡。
嗯，
这位朋友应该比我小很多很多，但是这个行为在我小学时候也发生
过。我也做
过。
嗯，
对对对，就感觉也几乎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你就再也没有见过那种会唱歌发着光的音乐圣诞贺卡，或者反正就是新年贺卡那一些东西。他的这一段描述，你一下子就感觉哇，这个确实是曾经圣诞节给我带来的一种特别明显的标志性的感受，就是过圣诞节要一定要这么过。
嗯，那么接下来哈，下面这一份订单来自于努力上岸教师招聘的 TT 老师。刚刚那是学生
嘛，学生。
下面我们来看一位准老师的订单。 Mr. Snowman come home with me。 今天和一个学生一起吃了饭，他来自俄罗斯，之前在深圳大学读了本科。他说他很喜欢中国，很喜欢中国文化，小时候就经常跟着父母来中国短暂出差，去过很多城市，他都很喜欢。后来来深圳读大学，学的是国际贸易， 2018年的时候毕业回国了，之后因为口罩的原因一直过不来，现在开放之后马上就来了。虽然他没有非常明确的计划以后是否要在这边工作，但是从他的语言中我能很强烈的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他的哥哥之前也在这边读书，在深圳工作过，在中国待了十几年，现在在俄罗斯的学校教汉语，还教中国的历史。他还说他去过很多国家，但是那些国家给他的感受没有我们国家带给他的那种感受，他真的非常喜欢中国。他说在深大的时候他看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书，俄语版，深大的图书馆有特别多这样的书，他非常喜欢。他也给我说了很多具体的事例和感受。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并没有非常强的情绪，吃完饭之后有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民族自豪感在我这里很多时候是书面的，这是第一次我对这个词有了真实的认知和强烈的感受，不只是写在书上需要我背诵的内容。教留学生的这段经历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一段日子。一开始班里学生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喜欢中国文化，是在和大家的交流相处中我真的感受到了他们是真的很喜欢，真的感兴趣。如果当初没有选择留在院内实习，根本不会有这段连结，真好。想送给他一份带有强烈的这种中式的风味的饮品，桂花乌龙茶。
我已经有那种感觉了，就桂花乌龙听起来应该就是非常，对吧，我们当地啊，就是很中式的一款饮品，尤其是桂花这个东西很容易就让人想到什么乡愁啊团圆啊这样的。
其实我特别想说就是 TT 老师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其实我是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他自己，因为他对学生好，他就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他是会让别人对整个比如说中国感觉印象很好的一部分。就我自己始终觉得可能我们还是基于一个个体，
嗯，
因为太宏观的东西以我的水平我不太好评价，
嗯，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了这个特别具体的人。就比如说其实他虽然说的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但是他单独的这一次比如说吃饭，他的父母他来了多少次，这个都是具体的事情，
嗯嗯，
就比如说如果我要去国外吃那个川菜嘛，
嗯，
是因为川菜的平均水平可能相对比较好，
嗯，
东北大饺子馆会给我印象很深，
嗯，
那有一些可能个体的餐馆就可能会影响我对个体菜系的一些感受。
对，
这种那种可能一种集体的认知感会让他感觉到更好。之前也在想哈，就想那个中式饮品的时候，我还有想到那个竹蔗马蹄毛根水，也是特别，
啊，
也是特别那种中式的。
我觉得这里面重点就是认同感，
认同感，
嗯，认同感，
嗯，对对对。那我们就是中式的这个饮品点完了之后，下面的客人是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客人小李同学他的订单是什么样的。最近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两件事情是发生在学校和牙医诊所里面。我现在在日本读研究生，因为一直以来生活在英语环境，所以我就读的也是英语项目，日语还在学习中，但我很庆幸我遇到了非常好的教授。记得前两周我因为月经导致胃痛头痛，加上把腰扭了，所以长时间坐着会不自觉地发抖和出冷汗。但当我和女教授说我的情况的时候，她第一反应是让我回家休息，并且不记我缺席。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想哭。第二次是因为我最近在治疗我的牙齿，我去了一家只有女性工作人员的诊所。日本这边如果用医保的话是需要付现金，但是因为我个人的失误忘记了这件事情，他们会让我下一次再来诊所治疗的时候一起交钱。当下我真的眼眶红了，因为那是我第二次去诊所，并且我们并不是认识的人，但是他们都相信我，这让我一直到此刻都觉得很温暖。以及我真的要大喊，世界上没有女孩子我真的会死。圣诞快乐。哎，我觉得如果是在异国念书以及工作生活的话，遇到身体不舒服，我特别能感同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身体不舒服会放大很多东西，
嗯，
可能在平时你能克服的就克服掉了一些不好的情绪什么什么的，但是一旦到你身体不舒服，感觉会很容易情绪会崩溃，
嗯，
这个时候如果你能遇到一个特别伸出援手的人，哇，
哆啦A梦，
对，就能真的好像能拉住你，
所以我们当下立刻想到的想为他送出的饮品就是一杯甜而不腻的热巧。
热巧克力是那种有能量，
对，
也会
有热量，
也有情绪，就很适合来姨妈的时候喝。
嗯，反正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我就总感觉热巧还蛮治愈的、嗯、就有的时候跟别人聊起来怎么他就说，哎呀你休息吧，有条件的话给自己
多喝热水，
热水或者是有热巧、嗯、有巧克力吗，你可以再试试喝一个热巧克力，我觉得甜的东西可能也会让你心情好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就热巧仿佛就成了一个治疗工具。
对，这是我们给开的
双引号的药品。
对现实肤浅又开了那个诊所、
希望你的牙齿治疗继续顺利的进行，然后希望你的留学生活也够顺利的进行。
嗯，刚刚是离开女孩子不行啊，真是不行的一个。我们下面的这位客人是一位男生啊，叫帆船，他的订单是这样的、
嗯、
本年度发生在我身上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交到了一个笔友，互相写信的朋友。我和女生相识于网络，这个相识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又像是必然。我叫帆船，他叫菠萝，我是 INFP， 他是 INFJ。 解释一下，大概就是两个同样内向而又敏感的灵魂之间的故事。虽然接触时间不长，才3个月，中间也存在一些小插曲，但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人生过去的25年间，这是我首次遇见一个跟我如此相像的鲜活生命。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人生和死亡，分享快乐和不切实际的梦想，也能在对方低谷时送来祝福，相互安慰彼此脆弱的心。在他所描绘的场景里，其中有一部分是我想象中自己的模样，而另一部分就确实是我本人也会做出来的事情。我们之间也有微信，但不经常聊天，更多的是通过长篇的文字来沟通，这样好像能把我们拉到另外一个维度，一个不被世俗时间空间所约束的世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承认对彼此间的关系有些许的非分之想，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想如何能探索出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只为追求一个结果的话，那就失去了现在所做这一切的意义了。那不如去活在当下，珍惜彼此的相互陪伴，互相成就，共同进步，这样才能让这段经历变成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闪光点。最后，如果让我给这段经历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那就是永恒吧。我们为帆船点一份白桃乌龙冰茶。
原来这个哎，什么什么什么分这么细，
他要不解释一下咱俩都不知道他到底在说啥。就怎么说，就桃子你知道是很适合那种，也不能叫暧昧，就是两个人在拉扯，也不是拉扯，就是没有确定之前不明朗状况下那种感觉。
嗯，
白桃是有一点甜蜜的，
嗯，
乌龙是有一点
苦，
香香的苦苦的，
相对有一点就是那种回甘的苦涩的那种感觉，
所以两者放在一块儿，经过冰，就是现在还是属于不明朗嘛，
嗯，
冰会逐渐的化掉，这杯茶是喝完了你体会到的更多的是香甜的
桃子
还是
稍微有一点涩的乌龙茶香味，由你决定。
嗯，也由女孩决定，就是一个双向的，
双向的。
我跟别笑也是这么认识的，
对，我们也是网友和笔友，
对，网友和笔友
发展起来的，所以一切皆有可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风味到底是怎么样，
由你决定，
自己去体会。
嗯，接下来这位客人叫 Icy， 他的订单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3个人，因为我的姐姐，我认识了 Echo， 一个善良温柔又可爱的姐姐。
There's an angel in the snow. She's knocking at my door.
在某一天的一家商场里面，我因为信任朋友而被电信诈骗，金额涉及到2.5万元，看似不多，但是对于一个刚毕业没多久，还在努力奋斗攒钱想过更好生活的我，是个不小的打击。事出后，除了我姐姐并无恶意的责怪之外，更多的是她特别温柔的安慰我，治愈我，让我的情绪尽量保持平和。他说毕竟金钱也是我们拥有最不值钱的东西，在很无助的情况下，我哭得很伤心，因为我真的攒了很久。录完笔录都晚上12点了， 他全程都情绪稳定地陪着我们去处理这件事情。早起后银行、派出所、打印店奔走，全程我能感觉到在车上他放的音乐和他说的话都是在保护我。我们连陌生人突然的关心都会感动，更何况是一起生活了两年又什么都为我着想的人。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回想起来是我觉得自己被重视、被当成家人的那种温暖。我很幸运也很开心认识你，并且真心的谢谢你。世界上所有美好的形容词都可以给他。 Echo 陈坚持，希望我们未来越来越好，也祝愿你俩一直幸福。
需要一点回血，毕竟其实钱也不少呢，25,000。这种诈骗真的很可恶。
嗯，对，而且是因为信任朋友被电信诈骗，我觉得可能这是好几重打击。其实有一个点挺好的，是他出了这个事情以后，他的姐姐不是第一时间去，就是很下意识说啊，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怎么怎么责怪，而是更多的是会特别温柔的去安慰他、治愈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特别需要这种反应，而不是需要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样。所以我们为 IC 送上奥利奥奶茶，
珍珠的，对，上面有一层奥利奥，下面有一层那个珍珠，中间是水，
都在保护你，
都在保护你。嗯，就是底有人给你托着，
嗯，
上面
顶也有人在
顶着，
嗯，所以不要怕、
嗯、
出现情况不要责怪自己。当 IC 遇到了一个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对对对，
那么他身边的很重要的人更多的是没有关系，
嗯，
我陪你去搞定，
是
去解决问题，去处理问题，能止损多少我们就止损多少，然后不要再有情绪上的责怪和抱怨，不要让 IC 再有更多的愧疚、
嗯、
这样的话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而且包括姐姐的角色也特别好，如果她现在说哎呀不就2万多块钱吗，算了，多大事儿啊，这个就没有上面，没有上面那层奥料也不行，
也不是，对，也不是个很好的安慰的方式，虽然知道可能是好意。
嗯，那我们接下来一位订单来自于尼莫，他的订单内容是这样的。最近我其实特别焦虑，来到了新的学校，对于环境的陌生和想家让我的情绪也变得不是特别好，还因为减肥导致了姨妈的出走，因此情绪变得更加的崩溃。杨美丽是我的发小，也是闺蜜，十几年来我有任何的问题都会跟她说，开心的不开心的，她会让我抚平一些焦虑，让我的情绪变得好一些。听到第100期节目的时候说，我们以后能不能说一些开心的事儿啊？好像人真的挺累的，没有那么多开心的事儿。好像我们分享的时候永远是自己最难过最悲伤的那一面，给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很感谢我身边有这样一个他，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会有些吃醋的行为，彼此不理彼此，但每次好像都会有一个人忍不住的去联系对方。我的所言所语有一些语无伦次，其实并不知道我应该如何缓解自己一些很焦虑很失落的情绪，让自己变得开心起来。我很庆幸有几次能向你们询问，你们总是能够很耐心的去回答我的一些问题，我不知道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于我来说是优秀的，能够让我开心下去。好像每一个阶段总会有一些焦虑的事情发生，现在他一直都在我的身边，不管我们见不见面，但当我有问题的时候跟他打电话或者视频，其实或多或少也能够缓解一些情绪。想把我和他的故事分享给你们，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就是最平常最平淡的，在生活中能够遇到的那种。大家一定能够在生活中遇到一个对自己特别好的人，大家在很焦虑很失落很悲伤的时候缓解那个当下的自己。我想送他一份红豆双皮奶，这算饮品吗？
算甜品了。其实
糖水铺子卖这个也不奇怪，
不奇怪不奇怪，我们卖什么都不奇怪。
对，就是红豆双皮奶吧，就是这种朋友之间的香香糯糯的。我觉得尼莫也是说他可能十几年嘛，我估计也是一个小朋友。
嗯，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也会有那种特别强烈的，就是觉得哎呀我怎么情绪忽然就不好了，忽然之间。
那个时候，那个十几岁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焦虑这个词呢，
但我就是心情不好，特别喜欢发火，特别有的时候觉得特别沮丧，
青春期的一些症状。
嗯，
总是觉得怎么样才能够通过获得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是优秀的，那个时候还是略微迷茫，但是我想说这很正常。
嗯
嗯，很正常，必有的一个阶段。
也很高兴你有一个杨美丽在身边。
对对对，你多多想想你们之间的事情，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对，希望你们从发小，然后从十几年以来的友情走到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甚至更远的时期。
对，下一位客人是叫姚光，他的订单是这样的。几年前我在高二转学，回到了高考压力倍增的家乡，彼时糟糕的学习成绩，没有亲近朋友的孤岛处境，压力巨大的我终于在第一次联考后请假回家。为了缓解心情，我选择去换发型，低落的心情终于在无良理发店不顾我的四次劝停，把我的头发剪成了锅盖头之后崩溃了。那天我从理发店哭回了家，第二天我戴着帽子回学校，一个从未接触过我的男同学瞥了我一眼，对着同伴大声嘲笑我戴着帽子就像老头子。我坐在位置上沉默了几秒钟，回过神，眼泪已经无法停止了，最后一根弦崩了，我伤心透顶。压力、头发、嘲笑，还有压抑已久的孤独不安，我一言不发的捂脸落泪。小静不知何时坐在了我的面前，极其愤怒地责骂那位男生，后来那道声音开始哽咽，我不敢置信地睁眼，发现他真的哭了。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我亲眼见到有人因为我的难过而落泪。我与他只是平常能聊几句，能分享吃食的普通同学，可此刻他竟哭得比我还伤心。这种感受像是干旱的土地遇见了此生第一滴雨水，有人在用眼泪拥抱我的眼泪，有人如此珍重平凡的我的悲伤。他的眼泪像是在告诉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你被人所关爱着，你不是孤岛，你不是尘埃。于是土地回报雨滴，万物生长，我不是孤岛，我在充满爱的人间。
哦，好温暖啊。
所以他的
苦涩，
他的订单的主人公叫小静，静是干净的静。
嗯啊，有点苦涩，就前面就是那种，
对，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一连串的事情导致他的那个就是引爆了那个导火索，一下子压垮了他。
那我们为他送上一份冰的
抹茶生椰。
嗯，抹茶是苦的，生椰
是
甜的，
甜甜的。觉得尤其是在高二转学这样一个特别特殊的时间段，压力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吧，对于一个马上要参加高考的人来说，能在这样的时间里面遇到像小静一样的同学朋友，
共情，真的。我想起一个，你对你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印象还有什么印象吗？就是比如说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或者比如说幼儿园的事情，是不是记忆很模糊了？
我只对不好的事情有印象，
对，但是很难想起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
对
吧？
对对
对，我到现在为止都记得，就是我幼儿园的时候是属于特别特别乖，衣服脏了自己回家就是罚跪的那种，就是特别乖乖女的那种。然后幼儿园的时候，我们班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人说我放屁了，那个屁真的不是我放的，但是他就说他当时所有人的面说那个屁是我放
的。
我那时候特别乖，就是被人欺负那种，我就感觉那同学是针对我。
嗯，
然后这时候我们班出现了一个同学，这个男孩叫小虎，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那个椅子你知道是那个大家排排坐的嘛，然后他把我的椅子拿到他的椅子后面，然后他说这个屁不是他放的，他也没说这个屁是谁放的，他说这屁不是他放的，以后我罩着你。然后我那一刻觉得，要不然你承认这个屁是你放的呀？然后他也没有，但是他就说他特别，我现在在想，也许屁真，就现在想屁也许是他放的，但是我就觉得，就那一刻，就是就跟可能跟这剪头发不太一样啊。但是当就是有别人就是
诋毁你、嘲笑你的时候，或者是误会你、冤枉你的时候，
对，
有一个人。
他说我保护你，我罩着你啊！我当时，我到现在为止，
他不是这样的。
对，
我支持他，我帮助他。哦、
对，我那刻真的觉得，我到现在为止就是他所说的，就是我会感觉我不是孤岛。
对，
啊、
你不是尘埃，
我不是尘埃，我不是孤岛，我不是那个
他的眼泪
始作俑
者，在拥抱你的眼泪。
对，这种就是干旱的土地见到了此生第一滴雨水。因为我幼儿园基本上不太记得什么细节了，我只记得特别好吃的腊肠饭，还有那个屁。
啊，
我印象太深刻了。
那小爱同学，你现在和小虎还有联系吗？
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他长啥样我都不记得，我就记得他名字叫小虎。
勇敢啊，是一个特别伟大的品质。
但我现在想，说不定那啤酒是他放。
那也挺勇敢的，至少在某一层面上先来保证你的
是
无辜。
是是是。那么下面一位客人叫做孙小鱼，他的订单是这样的。女孩叫小鱼，男孩叫老猫。小鱼和老猫相识在2023年考研的这个盛夏，小鱼大老猫一岁，今年二战，很高兴能够在这个难熬的时间段里遇到了老猫。他是一个细腻细心且有丰富感情经验的人。小鱼毫无感情经验，他被老猫毫无保留地吸引住了。鱼儿很清楚，他们是两类人，无法走得很长远，所以他想借助现实肤浅，在这个圣诞节说出对老猫的爱。鱼儿一直喜欢的草莓味可以变成橙子味，一直喜欢的快乐水也可以变成芬达。鱼儿很喜欢，老猫很喜欢，希望他可以实现他所追求的梦想，将竹笛一直吹下去，找到自己的挚爱，快乐的携手走下去。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情窦初开的女孩，然后遇到了一个可能感情丰富一点的男孩，有一种不确定感，是希望彼此更好，但又希望也许两个人有更多可能性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在就是他自己喜欢的是草莓味，但他也可以换成橙子味，
因为橙子味男生喜欢。
对，然后他喜欢的快乐水可能也会变成芬达，就是别人他可以为了他可能去做出一些改变。那我们就送他香橙草莓热红茶，就是把橙子草莓都放在一起和热红茶煮，红茶煮成是有一点涩涩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这份我们是不加糖的，就是纯果味加上红茶煮出来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如果在这个组合里面加太多的糖可能也不太健康。就是如果香橙太多草莓太少，那这个橙子的味道又会太重，如果香橙很少但草莓太多，这又会最后可能煮成一锅果肉泥一样的这种存在。
就是如何拿捏这个度可能还需要花时间，或者是走更远的路，自己在摸索方向。但是感觉你是一个特别会为别人着想的人，所以我们这次想为你着想着想，多多在意自己最喜欢什么，关注什么，这样的话你关注的人或者事物才有可能更长久的跟着你。
我觉得你能表达对他的喜欢就是很好了。
对对对对对，
你也愿意做出一些改变，我觉得也很好。但是我觉得也要看对方的回应到什么程度。
是的，还是把握自己，
把握这个比例，然后加多少糖。
对 对, 对, 对，
希望你能喝上让你觉得好喝的东西。
嗯，
这很重要，
回味无穷的东西。接下来的订单来自小 H， 他的订单是这样分享的。今年辞职后开启了我的学车之旅，努力努力再努力，天天去驾校摸方向盘，教练说我学得快，我听了可开心了。一起学的小伙伴里有一个可爱的姐姐，叫她 L 吧，她总是不吝啬自己的鼓励，说我开得好，科目二肯定能过，那眼神里的信任也骗不了人，似乎比我还相信我自己。考试那天是一个大中午，不知道是被太阳晒得头晕还是真的太紧张，两次考试都在同一个地方压到了线。看我一脸沮丧的样子，教练也不好说什么，当下和我妈说了这件事，她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以为她要安慰我，结果她的第一句话是确认我真的挂了科，第二句开始说都是因为我不认真学，现在才会弄成这样，第三句是重复第二句的话。我想反驳却也没什么力气，想到我妈似乎在任何事情上比起相信我总是像膝跳反射一样先下意识责备我，即使只是这么小的事情。我知道自己永远成为不了她希望我成为的完美小孩，
回驾校的路上，我坐在后排偷偷哭。 L 刚好发来了消息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实话实说。他说，你平时都练习得挺好呀，这次可能是运气不太好，下次继续努力就好。那时我内心里哭得更大声了，只是好像是好的温暖的眼泪。那之后他也时不时来关注我的学车进展，最后都是以互相加油结束对话。说来有点不好意思，即使快30岁了，还是会因为妈妈扫兴的言语而受伤，那些言语唤起了过去一次一次我尚未痊愈的伤口。但谢谢 L， 虽然我们只是陌生人，但我始终十分感激那些恰到好处的鼓励和善意。至今我仍没有把握说能完全修复好与母亲的关系，现在我能做的更多是把那些能够涵容我的声音装进心里，在那些需要自我关怀的时刻，让那些声音慢慢响起，一点点调高音量，大声再大声。君がいるの嬉しくて足一歩振って、だから晴れた日が僕は。我们为小矮吃送上温热的甜牛奶，让你能够想起 L，
送香蕉味的甜牛奶吧。
对，希望你能够在
能够缓解你的胃痛，能够给你些许的治愈的
安慰，缓解你的伤心，缓解你任何不太好的感受出现的时候，喝一点它能够让你想起啊，还有一个人能够鼓励你，能够设身处地的能够帮助到你，说到你最心坎里的那一个话。
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就比如说是在你想去和你认为很重要的人来说一些你的日常，以及有一些沮丧的心情，也希望能够对方能够有所帮你消化一下的时候，你可能听到的反而是责怪。当然这个责怪可能没有那么极端，也没有那么的就是好像非常严重，但是可能那一下你当下需要的是一个抚慰。可能他会
占有，
对，他会，但是呢对方可能按照他自己以前的人生那么过来的出现的各种价值观，或者是他的那个观念，他会下意识的用他的方式来处理你那个时候的焦虑，那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情绪没有情绪价值没有获取到最合适的那一步，可能两方都是好意，但是那一方的好意在那一刻来说，对于小H来说可能不是需要的，反而变成了怎么又是责怪，责怪又会压垮我，
需要一个那种齿轮正好卡上了，
所以这种修复还是一个漫长的旅途。但是希望能够有香蕉这样香蕉热牛奶能够让你多想一想别的方式来帮你去修复你想修复的任何关系。
下面一份订单来自于橘子，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小时候一直相信圣诞老人是真的存在的，因为只要放了袜子，第二天早上真的会收到圣诞礼物，像变魔术一样，真是太神奇了。我还分享给一起玩的小伙伴，让他们都在床头放袜子，结果大家并没有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有一个小姑娘还说她放了5个袜子。我想是不是因为圣诞老人的礼物不够了。陆陆续续收到的礼物有圣诞老人的小人偶，可以放照片的桌面摆件。后来听妈妈说可以写下想收到的礼物，提前一天放进袜子里，圣诞老人会尽可能满足的。我就写我想要一个多功能文具盒，晚上回到家后就惊喜的发现那张小纸条上下颠倒了，所以我非常确信一定是圣诞老人来过了，看到了我的心愿。第二天袜子旁就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熊玩具盒，所以觉得每年的冬天都很值得期待。后来慢慢长大了才知道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所有的惊喜和礼物都来自于爱你的人。哎呀，我这从小我们家那边看来还是不够国际化，
不够 fancy，
我从来没有在袜子里面拿到过我想要的东西啊！
我好像是在参加工作以后才自己给自己办了这样的仪式。
我们先给他上我们的饮品， 朗姆摩卡，因为摩卡是那个 espresso 加巧克力酱加鲜奶油加牛奶混合的这种咖啡。
我们又独创了一个新的口感，新的口味加进去。
哎，朗姆就是特别圣诞，就是
对，一说起圣诞，喝什么就是觉得朗姆和圣诞特别的特别的配。
就一个是那种小时候那种多姿的，来自于家庭的那种爱，
我非常能够理解那个时候那种快乐。比如说父母家人在任何一个节日假日里面给孩子准备礼物，以及在某一个放假的节假日里面带着孩子去乐园玩，我觉得那个时候小孩的那个开心啊，就感觉都要溢出来了。我一个旁观者都能够被那种感染到。
嗯，虽然我不咋喜欢那种主题乐园啊，但我特别能理解那种小孩听到什么父母带他们去迪士尼之后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哎，我可能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就很羡慕。
自己给自己创造，我带你去环球。
那也不必了。我们成年人去 SKP 就可以。
哦，哎呀，
开玩笑。
哎呀，那我带你去 SKP
吧。不，我们要装一下，我们去国家图书馆吧。哦，这是不是装的有点过分了？
那有点过了，就 SKP 吧。
我们还是去火锅店吧，想吃什么点什么，
米虫山就行。
是，谢谢你啊，圣诞老妈妈。
对啊，对啊，那你看，也给你送上了你的那个礼物。
谢谢我的圣诞嬷嬷。
下面一份订单来自只有木车这位朋友，他的订单分享了两件会让他想起来超级开心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收到了一封好朋友的长信息，里边有一段看到的时候真的被震惊到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可能就是我随口分享的小事或者心情，有人能一直记得。这些我曾经说过的话，应该都是我俩打电话或者见面的时候说的，因为我从聊天记录里面搜索相关的字眼都没有搜索到。其实最开始我是不相信有人能把我说的话记很久的，但是我朋友的这段文字真的给了我很大很大的温暖和鼓励，我真的超级喜欢。第二件事，生日那天是周五，买了回家的火车票，晚上9:30到家，就约了好朋友一起去吃烧烤。因为前几天下大雨，线路刚通，火车限速开得超级慢，等下火车的时候就已经11:30多了。他俩就在旁边的麦麦一直等我下车。快下车的时候，他们问我想吃什么，我说要吃汉堡和薯条，要自制蛋糕蜡烛，他们没说别的就买了。现在想想当时的我可真傻，等我到了店，看到桌子上的蛋糕花花和礼物之后，眼泪就控制不住了。我何德何能呢，能拥有这么好的朋友。到了11:59，我们一起切蛋糕吹蜡烛拍照片。切蛋糕的时候我手一直在抖，有激动有感恩也有意想不到，因为很久没有这么隆重的过过生日了，有好朋友在身边真的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啦。与此同时他还分享了
是来自于生活的一些细节，
对，他的朋友给他过生日的时候的拍下的照片，然后就更能感同身受他当时下火车看到朋友们准备的礼物时候的那种感觉。哇，幸福就是如此，还有什么能算幸福呢？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之一了。
嗯，所以要给他送上一份
百香果冰茶，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喝。
嗯，是那种 passion fruit， 充满热情的热情洋溢的果子。
对，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味道，而且你每次一喝就，我们强行的让你每次一喝就能想起你的这些快乐的小事，可能给你带来很多很多很大的力量。
而且百香果一吃啊，我每次还想嚼那个籽儿。
对对对，
味儿有味儿。
哇，他说他，天哪，我很少能够遇到朋友们一起这么过生日了。
嗯，
我有一次，我可能要跑题，就有一次在外面吃饭，然后邻桌是三个女生，其中一个女孩过生日，他们饭吃到中间的时候就把生日蛋糕摆出来了，因为我们坐邻桌，所以我看到生日蛋糕摆出来的时候，他特别显眼，我就往他们那一桌看了看，因为我感觉
在公众场合庆祝生日，其实我看着特别开心，因为那当下他肯定是特别特别开心的，而且身边还有人陪着他。然后两个女孩给他把生日蛋糕摆好，然后给他把那个皇冠戴上，蜡烛插好，然后就开始给他拍照。然后那一刻我觉得邻桌特别特别快乐，那个快乐浓度特别的高，因为他特别显眼，所以我就老不自觉的会被那一桌吸引，我就一直在看那边。然后女孩在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就也想感觉像是生日的许愿还是怎么样，她说了一句话正好被我听到了，她说这是我来北京的第六年，然后就哭了。因为正好那一刻我听到她说话，所以我眼睛在看她，她的目光也看向我，然后我又听到了那一句话，哇塞，那一刻我眼泪先下来了，我立刻低下了头。然后我爱人说你怎么了，哎，我真的我想，哇塞，你这是你来北京的第六年，然后第七年你肯定也会和你的朋友一起过，可能会越来越好。哎，那一刻你不知道会共情到什么，但我就是被这句话特别打动。我觉得他可能之前会遇到特别特别多在北京很难熬的时刻，但是在和两个朋友一起庆祝的时候，痛苦的可能也都过去了。
下面一位客人是三九，然后他的订单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嘴角比 AK 还难压的人，这一年里让我快乐的事情有很多，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今年的暖心小碎片吧。朋友送给我一根他家小鹦鹉的羽毛，把姥爷生前种下的长春花剪了几只带回广东，并成功养活到枝繁叶茂的状态。收到了朋友写给我的团扇，看了从前就喜欢的杨千嬅的演唱会，去世的朋友的女朋友对我说，她珍惜友情，一直是努力主动去维系情感的人，这一生感谢你们每一个人记挂着她，在追全能唱作人赵永新的每一天都是幸福且治愈的，在后排听全场合唱《菊花夜行军》的震撼，被唱片店和植物店的工作人员所散发的幸福感治愈，感受到了 9M88 的现场热情，去动物园里看动物们晒太阳，自己种的植物结了种子开了花，被银河铁道999里的艾美拉尔达斯和敏郎感动，晚上倒垃圾的时候邻居阿姨给我介绍小区里的流浪猫之间的猫物关系。哇，三九的暖心时刻真的是好多呀。
我感觉三九是一个特别双引号忙的人，我忙点好忙点好
忙点好
忙点好忙点好。我们为你的这些所有的暖心时刻送上的是一份
别笑的最爱
芋圆四号，
里面有
红豆、
芋头、
珍珠。
诶，芋圆四号里面只有三样东西啊，
还有就是小的另外的芋圆，就是单家的芋圆、
哦、
红豆、芋头、珍珠，应该还有就是基底应该是那个红糖水的那个刨冰、
哦、
它有夏天是冰的嘛，冬天可能有热的，
对，就是特别特别热闹，这一大碗特别广，
特别特别特别热闹、嗯、我特别特别爱吃这个。我看了你的这个合集以后发现吧，你的兴趣爱好以及感兴趣的点特别多，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事情。
是，所以我们送上一份全家朋友点一份芋圆四号给你，下次有机会你尝一下。
三九，希望你继续收集你好多好多个暖心的时刻，回过头来不时的就去看看看一看看一看、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点一份芋圆四号，说的我都想点了。
好，点一份，现在就点。
我现在点一份啊、哦、
是，都给我饿的我鼻子都是说话都沙哑了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说的我真的真的，我现在点一份，我突然间我好久都没有吃，
真的要点芋圆
四号，真的要点一份，为我们的那个，
为三九点一份，
为三九点一份，然后我们替你吃了
好，
接下来这份订单来自水到渠成这位朋友，他的订单是这样的。我们是高中互不认识的同学，毕业后机缘巧合加上了 QQ， 不过谁也没有多说一句，消息界面停留在了互相介绍姓名。去年我生日那天，早已习惯用微信的我鬼使神差打开了 QQ， 看到了一位新的访客。我很好奇，谁会不小心点进我停更了近两年的空间，于是查看访客发现了他。因为对这个人毫无印象，我也浏览了他的空间。 现在的我也很难说清楚当时为什么突然感兴趣，是想有那种刨根问底的心情。他的空间里都是直戳我喜好的照片，比如多变的云朵、茂密的梧桐、彩色的夕阳，我忍不住的从头到尾点了赞。我是那种自己会猛然上头，想到什么就去做，但事后又会惶恐内耗的人，越想越觉得我的行为非常奇怪。我发去了第一条信息，说明了我不是变态，只是真的很喜欢他的照片。然后一来一往，阿谀奉承之间，我们聊起了天，顺其自然的成为了男女朋友。回到照片，我们因为照片相识，认识他后的相册里也多了我的身影。不过我一直是不太自信的人，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导致我很少愿意拍照，我的相册更多的是风景和食物。很不好意思，快一年了，我们只有寥寥无几的合照。他每次总会迫不及待的给我看拍的我，一顿夸夸输出，你看你好漂亮啊，这是谁的女朋友啊，这么好看，不要做丑表情，自然一点，哎呀，算了算了，你那样也很乖。但是也常和我抱怨，我的相册只有你，什么时候有我们啊。不得不说，他镜头下的我很漂亮，果然是那个通过照片吸引我的人。马上要到一周年了，我想说我一定会和你拍很多很多照片。后来我知道了，
我的天哪，
这篇文章啊！另外后来我知道了，他高中就喜欢我。
他说就是很巧，当初我找了别人，辗转得到了你的联系方式，也没聊起来，可是现在我们还是在一起，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平日里我的朋友称呼我水水，他的名字里有一个成字，所以我也说啊，水到渠成。
哦哦，艾迪的名字水到渠成。
哦，
成字的成，
渠是那个
对沟渠的渠，
对沟渠的渠。在此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歌，哥哥张国荣的 I honestly love you。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对的那个人。
那张照片，他后面附了一张他们俩的照片，
附了一张他们在一起
超甜蜜的
在一起后第一次见面的照片，也是为数不多的合影。合影
我跟你说，我看到了我特别的嫉妒，所以嘛，他不是叫水到渠成，是橙子那个橙吗？
对，
我偏不给他橙子，我要送他草莓奶昔。
你就齁死我们俩吧。
就真的是
天哪，这张照片
就女孩特别的
好的照片啊，
对对对，
不需要什么强调镜头光圈曝光之类的，
嗯，
你只要看两个人的状态，就是照片的魅力。
他们俩笑得特别的开心，他们俩都没有在意镜头这件事情。
对，
嗯，
就
是
当下
在意的是第一次，
在意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镜头是什么？那只是一个辅助而已。天哪，你们不把这张照片洗出来，我
还有。都长这么漂亮了，你还有啥焦虑啊？
别焦虑，
我宣布焦虑到此为止，
结束。没有，不要焦虑，焦虑什么呀？啊，这个话说的也是跟大白话一样，跟废话文学一样。嗯、不要焦虑，就是很多时候不要给自己设限。你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好。
你看看别人家的这个，
又是为别人的
感情故事，就别人怎么这么容易啊？
啊，你这都可以拍
拍个青春校园剧
啊！
嗯。
天哪，
然后
为什么别人打开 QQ 空间就能够谈上恋爱，
你的 QQ 空间都上锁了。
对，我的 QQ 空间早就上锁了。哇，祝福你们，真好真好。
嗯，
圣诞节的时候，如果你们正好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那就给自己点一杯草莓奶昔。
对，齁死你们俩，就不给你们俩点橙子的。
感受一下我俩此刻的心情。
还有麦当劳的，真好
真好真好。
下面一位客人叫做南瓜，他的订单是这样的，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小故事，只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件小小事。我是一个大四设计专业的学生，经过3年的学习，我认清了无法喜欢自己专业的事实，现在准备跨专业考研，考英美文学。在英语专业很多学生都在想方设法跨考去别的专业的时候，我却
逆着人流往里走，总是想起黑塞书里的一句话，我居然离开一所一流的大学，加入一大群候选者，企图闯进一个以竞争激烈闻名的行当，这怎么看都像是傻瓜的节奏。以上是故事的背景。在一场大雨来临前，我要去图书馆，出门时还没开始下雨，到半路突然下起暴雨，我赶紧到旁边最近的建筑物下躲回雨，抬头刚好发现了外国语学院的楼，很奇妙，感觉自己被短暂的收留了一下。每次想到这一段小插曲，我都会觉得这一定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事情。建筑不会说话，它只是存在在那儿，就给了我一些温暖和力量。雨停了，我在心中对他说了一句谢谢，便继续往前走了。好酷好酷的南瓜、
哦、我不是 COOL 人，他才是 COOL 人、嗯、
我们想送他一份蓝莓味的波子汽水，
很独特吧。
而他就是那颗波子，你知道波子汽水就是那种你想喝得快吧你又喝不到，你完全倒过来之后因为波子堵住了那个口，所以水就出不来。你是那颗波子，你可以决定你自己是出来
可控，你控制你自己的人生节奏。
对、嗯、因为我们都是英专嘛，就英语专业，所以我们很知道就是大部分比如说考研的英语专业的大家会选择比如说国际贸易翻译啊这种比较偏实务一点的，真正的比如说语言学啊英美文学其实它难度是比较大的。
是的，
尤其是英美文学，因为你就想中国文学和普通的社交媒体上的中文的这个就是门槛，
对对对，
会是很高的。所以尤其是从比如说设计专业，它可能是一个更图像化的到一个文字化的，但是
跨度还蛮大的。
对，但无论如何这两个专业它都是一个关于美的关于思考的。
是的是的是的、
哦、我希望你能够从英美文学中就是无论考研就是这个过程，因为只有他自己能知道。
是的，
但我希望他能够从这个中间感受到文学和他就
产生的火花和碰撞。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
的，特别特别特别独特的一个体验。我现在觉得体验非常非常重要。
你就是那瓶波子汽水，而且是蓝莓味的，是那种能够让你眼睛也变得更清晰更有。
我们在这里还采取了食疗食物疗法。
对，就感觉很健康。
对、嗯、感觉
对，但是也不会太重。然后我希望你能够考上，跟我们分享可能更多的你获得的美感。
对，
真好，谢谢你。
接下来的订单来自小初，他的订单是这样分享的，
怎么都是甜甜的都到你那儿去了，你这随手抓的本事真厉害。
哎呦，这件事一定是特别特殊的缘分。去年12月16号厦门疫情还没有大面积蔓延，某天我下班后直冲药店买药，但此时药店退烧药全部售完，只买了一些感冒药和止咳糖浆。我发了一条即刻说自己没买到退烧药，当时只是随便发条动态记录一下生活，结果吴桐先生看到后在微信联系我说他有多余的布洛芬可以给我，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本着生命健康考虑还是厚着脸皮和他约见面。两天后我们约在厦门仙岳山见面，出发前我拿了一些茶叶和咖啡作为交换，因为当时看到吴桐的动态发现他也喜欢喝茶，于是这么准备了礼物。我到山下后等他来接，他看见我的背影居然可以一眼就认出来，还主动向我打招呼。前情提要，我们俩上一次见面是3年前，作为普通朋友只见过简短的两面，中间断了几年联系，这次算是时隔3年后重逢。他把手里的袋子给我，里面居然有2盒布洛芬。在药物如此紧缺的时候，当时还是普通朋友的他居然给了我2盒，除布洛芬外还有5个 N95 口罩以及其他药物。交换物品后我们一起上山，我加入吴桐和他朋友的茶局一起喝茶小叙，茶汤很暖，身上微微起了热汗，12月的冷风吹在身上竟也宜人。事后每每回想起这天，在厦门疫情全面蔓延前最后一个周末，在仙岳山半山腰的一张露天茶桌，冷风热茶，3年后的重逢，一袋救急药物，
一切都是那么温暖和感动。 PS 厦门新月山有一座很出名的月老庙。
我们俩也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但很奇怪，我去干嘛呀？
你为你的
我为我的朋友祈福。多一份。
那天虽然没去拜拜，但月老庙的香火可能还是吹到我们身上了吧。我这是什么缘分啊，我和梧桐因这次重逢恢复联系，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7个多月了。我今天
你今天看到的为什么都是这种，
今天我真的全面被浪漫俘获了。
你真棒。
他也附上了当时他的照片，就是当时他发的缺药的动态，以及梧桐找他微信聊天来送给他药物的聊天记录。这么一配合，你就感觉这两份药和那一袋救急药物口罩的分量真的
远分天空，
就好感慨。因为我平时真的很少很少很少再为爱情心动过，也很排斥看爱情电影。
就
挺
好、真的太好，
真的
这可能就是特别的，
就是这就是
命运
遇到了。
命运
遇到了，
真好。
虽然我嘴上这么说了，但是每就刚才读的那些来信，每一封都被打动。天哪，你这也太浪漫了吧！作为一个这么爱浪漫的人，
他的嘴角都翘起来了。
我们为小初送上了特别独特的一份饮品，热热的
鸳鸯
拿铁，
只羡鸳鸯不羡仙。哇哦！
你们虽然那个时候在仙月山上半山腰喝了茶，那么下一次你们两个人约会的时候要不要试一试鸳鸯拿铁？如果没有鸳鸯拿铁的话，试一试别的口味的拿铁也可以。这样的话给你们再多加一点口味风味，
让你们丰富一下。
哇，真好真好真好
真好，
祝福
你们
祝福你们
啊，祝福你们走得长。这个不是情人节投稿吧？怎么我感觉都是情人节投稿呢？下次这种投稿再念，我们要跟他们收费了，就以后甜蜜的投稿我们都额外收费好不好？
要的。
不劳分多少钱就给我们寄多少钱，因为我现在需要阵痛。好，那我们下面就是我们下面来，就是也是一个熟人一米，他的订单是这样的。2022年12月解封后，我和朋友得以重新回归图书馆熟悉的座位。图书馆少了一半的人，很多熟悉的面孔都消失了，但是坐在我们前桌的4个同学也像我们一样继续坚守图书馆。当时天气突然变冷，我们觉得考研人都不容易，于是突发奇想，决定效仿圣诞老人，以一种不被发现的方式给前桌的同学分巧克力，让大家收获一些快乐。巧克力和纸条都成功的悄悄送达了，不过还是被发现是我送的。于是那天我收获到了前桌几个同学的微笑，本以为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了，没想到第二天我们的桌子上就出现了暖宝宝，我的那一张上面还有一张便利贴，写着冬天快乐，谢谢你的巧克力。看到的那一瞬间就觉得我被一股暖流击中了，事情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料，我不曾想过还有如此温暖的后续。在这之后一直到考研前夕，我们和前桌就保持着隔三差五互相送一些小零食，路上见面会互相招招手打招呼的友好关系。不过我们都很默契的没有要联系方式，也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一群陌生人因为考研恰好坐在了附近，共同创造了一份温暖的回忆。考试结束后大家也分开了，带着这段故事回到了各自的生活。我和朋友也曾遗憾没有勇敢地跟他们加个微信，但是现在觉得把美好和温暖留在回忆里是最好的结局。正好一年过去了，祝故事里的人都好，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会过得很好，圣诞快乐。我这边读的怎么都是考研呢？而且要不然就是好英语专业的，就虽然我考的也没有很好，但是我过了，然后一米也过了，希望就是考研的朋友都能考上。我们之前考研的时候也是，就是一起考研的人会关系特别好，然后组成一个那个，我们
像战友一样。
对对对，我们会叫2000只鸭子，因为一个女人是500只，我们是4个人，2000只鸭子，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有一种特别连接感，每个人考到的又是不同的学校，所以没有那种特别强的竞争关系，反而是 今天晚上一定要加油，然后多看一会儿啊，按照我们的节奏把那看完，
互相陪伴鼓励。
考研考编上岸它都不是唯一的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一个路程中的一个部分。如果能够实现很好的结果的过程之中，还有一些能够让你记忆特别鲜活的东西，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好。就比当然也不能这么说，考研结果也很重要，但是中间的你的感受也特别特别，
中间的点滴，中间产生了各种辛酸苦辣，还有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有特别特别难熬的时刻痛苦，以及可能某几个阶段测试出的结果可能会让你也有成就感，我觉得这里面的复杂的东西特别特别特别多。其实都可以算是模拟某一种人生经验的一种模拟。
所以我们要送上的是巧克力燕麦热可可，哇，这个真的好丰富，热量好高的嘞，
热量好高的嘞，所以才能够有力量让你继续。
他给他前桌给的是巧克力，然后那个前桌给他的是暖宝宝，说不定三年之后你在你打开 QQ 空间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来过，然后就发现这个人哎，
这对上了。
不是，如果是这样，请你回头给我来信，谢谢。我不收你钱，给我来信一定一定，我不用布洛芬。
哎呦，下面一位订单来自是小松树这位朋友，其实当时我不太确定是给我们的投稿还是他专属给我们留的私信，我就擅自决定如果是他单独给我们留的私信的话，我就把他给我们的这个私信当做我今年圣诞节的一个很美好的时刻然后分享出来。他是这样说的，今天下午的时候洗了一个澡，我仰头在椅子上背单词，暖风机的风从椅子的缝隙里吹进来，暖暖的贴在头皮上很温暖。冬天来了，一头稻草的季节要来了，看到镜子里面披肩的自然绿色稻草，刚刚好的卷曲弧度，还挺好看的。今天听了一节很美妙的播客，名字叫做蝴蝶扇动了翅膀，世界的另一端也会有波澜，两位主播讲得太好了，我舍不得听完，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是播客中谈及的初中生，日常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周末的时候回到家打开播客更新，觉得世界都在闪闪发光，真的很感谢两位主播，他们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聊着，自然而然地讲着，你一言我一语，就这样平静地治愈了我，有的时候真的让我泪流满面。我的困惑我的纠结也是他们所经历的，他们坦然地讲述着那些憋屈心酸的过往，和我好像啊，他们也有过这样的情绪这样的困扰，然后一点一点走出来，真的让人觉得很安慰，就觉得原来他们也是这样觉得，我不是一个人。最近在考研，在职考研真累啊，工作也很磨心，疲惫袭来的时候情绪崩溃，写着写着眼泪就止不住了，在静下心来关照自己内心的时候才发现我原来这么疲惫，然后我哭了。我不是对自己的自怜自叹，在眼泪流下来那一刻感受到了内心的酸楚和不易，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点小小关照吧。感谢两位主播，蝴蝶扇动了小小的翅膀，在遥远的云贵高原上，我听见了你们的声音，感受到了美好事物的力量。我昨天看到一句话，真正的进步不是被对自己的不满驱赶着，而是被美好的目标吸引着。如果说美好的力量能让我们欣欣向荣，那你们也是这样的存在。祝愿你们一切都好。
真好，我们要给他点一份热热的
焦糖海盐
拿铁，就是甜的咸的丝滑的，
焦糖也是很适合这个季节，
很冬天的，
就像我们的陪伴吧。我有时候觉得因为焦糖海盐拿铁可能是一部分人日常
牛奶
会常喝的，但是焦糖可能并不是我们日常或者是接触特别频繁的一种调料以及必需品，但它偶尔的出现可能真的会抚慰当下那一刻的可能是状态不太好的自己。 然后其实当时我不太确定他是专门私信给我们两个人，因为微博后面经常有这样的私信，是专门就是把自己的小心事分享给你。那我就说，那我就把它当成我的温暖小事情吧。
我懂了，等于你冲了两杯焦糖海盐拿铁，
嗯，
一人一杯。
对，
人家就算
是小松树，
对，
一杯我自己喝，
就算他不喝，你反正你自己先喝上。
对，
嗯，好，真好。我跟你说，你那是拿铁，我这边还有一份拿铁。下面一位客人是 Croxus 晶晶，每年都很期待圣诞节的到来，十二月会把吸管换成圣诞款，买红色的帽子和绿色的围巾，把自己打扮成圣诞树，喝咖啡店里平时不会有的限定肉桂苹果拿铁，拍下橱窗里的各式各样的圣诞树，手机里圣诞歌单成为 top one。除了解冻的牛姐，卡姐版本的 Last Christmas 也喜欢 Santa Tell Me。 朋友之间圣诞节每年都会举办袜子交换，在凌晨12点前一个半小时，大家围坐在一起打开电影真爱至上。平安夜除了吃苹果，也会偷偷的期待圣诞老人可以把健康运投入到来年的袜子里，希望我们都能拥有一个开心的圣诞。那我就给他点一份肉桂苹果拿铁。
肉桂是我冬天最爱的一种调料或一种口感一种风味。
嗯，真的就是肉桂就是好圣诞好冬天，
嗯，
好浓郁好香。
对，真的就是香气。
对，好，最后，哦，最后再来一个那个肉桂苹果派。
哇
Strudel， 哇塞，太好了，就是特别简单，就是特别有氛围感，从圣诞一直到新年，然后新年买个蛋糕奶油蛋糕吃一吃。
对，他描述的这种，嗯，一系列的流程，有时候也是我之前圣诞节的时候可能会有其中几项流程，比如说看真爱至上是吧，
嗯， Love Actually，
对，
看泰德拉索，
对，看泰德拉索那圣诞那一集，就感觉哦，就是这类电影你可能平时也不会再打开了，但是在圣诞节平安夜的那一天晚上我就必须要看一下。
今年的那个中国资料馆的跨年就是12月31号晚上零点的那个跨年的影片是天使艾米丽。
哦，你去看吗？
我因为它是后面两场是放一块儿，我忘了另外一部是什么，但是总共加在一起可能时间特别长，我的腰可能一下子坐5个小时有点
受不了
难受，所以我还在考虑。但我知道有一群人他们每一年会一起去那边跨年，然后看完那场电影之后一起去吃海底捞，就很羡慕他们。
真好真好真好。
最后就来到了我们最后的最后的一份，这位朋友呢也是他自己读的，就这位朋友和我们的第一位朋友有一个呼应，
对，
哎，非常好。这位客人就是也是自助式的阿拉英。There's an angel in the snow. She's knocking at my door. She's keeping my heart warm tonight. 圣诞节要到了，在我看来，圣诞树是自己，姜饼人是朋友，雪人是爱人，圣诞老人和他的驯鹿就代表了 lucky 一直伴随你，多么幸福的元素！我这个年龄的大人好容易被这些美丽的美好所打动。寒冷的冬天把期待的圣诞映衬得更加温暖，穿上厚厚的袜子，在冬天阴冷又灿烈的阳光下，这种反差感让我不禁神往那些小时候的片段，那些朦朦胧胧既不太真切的记忆，很梦幻。年幼时的快乐可以是深藏很久的新衣服，是在14岁的年纪桌斗里谁送的代表懵懂感情的各种好看包装的苹果，是黑夜里的手套、单车、耳暖和电光花。现在的我们忙忙碌碌，每天都在为了自己的追求用各自的方式奔波，可因为有了这样的节点，在节日到来前的这段时光也变得温柔了起来。我想节日的意义就是美好降临，在节日里可以对自己更好一点，自我疗愈，让自己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我们无时无刻不是活在情绪里，那些看起来没用的事物却是精神世界的珍宝。听到这期征稿是分享那些温暖的事，我才意识到好像很久没有被触动到，
不过我还是马上想到了一件，那就是同事记得我喜欢的数字是七，不管是什么，每次遇到这个数字他都会特意发给我。你看，就是这样不经意的小事，很小很小的事，却特别容易 get 到快乐。人与人之间舒适的连接，就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最后我想说，希望大家都能被温柔的对待，即使没有被特别温柔的对待，也希望你能拥有让自己开心的能力，好好对待自己。我们都不完美，但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美好。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觉得他说的真好，人与人之间舒适的连接就是会让人不自觉的嘴角上扬。真的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被温柔的对待，即使没有被温柔的对待，也能够拥有让自己开心的能
力。嗯，所以我们为阿拉英送上的饮品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太妃榛果拿铁，这就不用多说了吧，这是圣诞节的老朋友了，
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 ending。 从我特别聒噪的那个朋友的那个冰可乐开始，
冰可乐大锅
到我们这一位那个太妃
榛果
拿铁收尾。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老朋友南城，但是他分享的是私密的一些图片，我在收到之后好像也单独给他回复了，不太好用文字来表示。
我知道一句话就能让他开心，鹿晗很帅。
哎呦，如果南城 听到了这里
应该会很开心，
你应该会很开心吧、
嗯、
祝你圣诞快乐。
祝你圣诞快乐。感谢将近30位 VIP 光临这个
幸食肤浅的饮品店，不知道店员小爱和店员小鳖招待的怎么样，
就是点的满不满意，不满意也可以你们改一下、
不满意没办法硬喝吧。
不满意下次再来吧好吗，
下次
然后你们自己点
自己点自己做。
我想想啊，咱们已经做过鲜花，就是送花，
送过花，
送过饮品，下一次得
还开过早餐店，
开过
打
印店，
打印店，嗯，还运营着一个便利店，我们的
肤浅
的这个商业帝国这个版图啊。啊，对，
真不错，
之前是不是博物馆啊，是吧？
嗯，我下次再开一个热炒店，
哇、
嗯，就是我们哎，下次我在想一个
小炒，
对对对，就点菜，
对。
炒菜给大家每个人送一盘菜，我来想一想这个企划应该说什么。
Merry Christmas，
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今日份肤浅到此暂停，相信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探讨的角度和方向，如果你喜欢有任何想法，欢迎随时反馈给我们，我们的微博和微信账号都是现实肤浅，欢迎你来说说话。
你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搜索现实肤浅进行收听和订阅，订阅后可以第一时间收听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或者是在小宇宙网易云给我们留言。要是你愿意分享给朋友，我们在这边远程给你鞠躬啦，
鞠躬啦，
愿我们保持沟通，共同讨论。